欢迎收听今天的没交集日常，我是兽医师杨雅琳，
我是还在宠物新手村的小豆。
透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宠物相关的知识，藉由各种小故事陪伴你的每一天。
我们的节目固定在每周二下午五点上架，那就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咯。那今天呢，要来分享的是宠物饲主的居家装潢。那在美国呢，有一位地产经纪人叫洛尔，他把家中的壁橱啊，就是那种国外可以生火取暖的空间呢，改造成家里黄金猎犬的小屋。那他在 TikTok 上面有发布一些照片嘛，展示如何把就是他们家狗狗的小窝弄得超级华丽，然后结果那个发文就一下子就爆红了，然后得到了好几百万的点击。那后来呢，洛尔又决定帮他狗狗建造一个更奢华的室内狗屋，里面有灯光，然后有装饰墙，有微型电视，然后有人造壁炉，然后甚至还有一本叫做 Play-Doh 的小杂志。然后也因为有养宠物的人在家里准备装潢的时候，就会把这些宠物空间考量到装潢风格里面嘛。那我就想问一下雅琳，你们家五猫一狗还有一只乌龟，那你在你的居住装潢上面有做什么调整吗？
这个是好问题哦。有的，我们在每一次搬家的时候，其实搬到一个新家，我们的家具动线就会以猫作为考量。我的考量点是什么？当他们在家里奔跑路径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电视柜其实是连接的，它可以从地上跳到电视柜，慢慢变高，然后就是再从电视下来。因为我之前有提过，猫咪的生活空间其实是垂直的，所以它喜欢爬高，它喜欢在高处偷看你啊，看着你在干什么。所以我们家的电视柜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地方，所以我们家电视柜甚至在动线的其中一个部分还会放上猫窝，它们也会在那里睡觉。所以这个是在多猫家庭当中你在搬家你一定要去注意的。所以也会有蛮多会在就是天花板的地方也会装一些就是一条一条的横杆，可以让猫咪走来走去的。所以这些都会去增加猫咪可以利用的空间跟地盘划分。意思是说，因为家里猫咪很多，所以我家的可能黑猫之前有讲过，就是三点电视柜是它的空间，接下来下午五点就是三花的空间。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可以进一步听我们的 EP 第18集猫咪需要多大的活动空间当中就会讲。所以我们家其实很简单，我们用 IKEA 的电视柜我们用 IKEA 的书柜跟电视柜就结合成一个跑步动线。其实以前动线是环状的，我们以前电视是箱型的，就是比较大。小豆知道箱型电视吗？不是液晶哦，就是
我知道，我跟你一样大。我又没有特别年轻，我但知道箱型电视、啊、
我怕你就是
现在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会比较不知道，就是以前的电视很大台啦。烦死了，好啦，继续。
然后所以他以前他们会跳从箱型电视跳下来，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变成液晶萤幕你知道吗？所以他跑步动线变死路，他们只能单趟，他们没有办法环状，所以他们现在会从电视柜最靠处咻跳下来，我觉得超可怕的。然后但是我们也有去二手家具行要去买箱型电视，但是这就是一个很离谱的事啊，没有人会再卖箱型电视了。对，然后所以我们当中也有想说，我们在旁边就是架楼梯，我们就放了楼梯，猫咪才屌你咧，它也不要那个楼梯。所以的确就是这些动线我们家是有符合猫咪去做设计，狗狗没有啦，乌龟空间不需要太大，所以乌龟也没有。
哦，是不是有点淡淡的哀伤，替狗狗跟乌龟感到悲伤，他感觉不被受重视。那其实我有时候会看那个好味小姐的影片哦。我想如果收听我们节目很多，如果是猫奴或就是喜欢动物的人应该也会知道这个频道。那就是他们呢其实有一集就是在做改装新家，那他们的那个整个空间规划都是以猫咪的需求为主要的需求。虽然他们家也有养狗，不过感觉他们家的狗都是在庭院哦，只有猫咪在室内。那他们的那个不管是客厅啊、卧室或是楼梯还有墙面呢，他们都有让猫咪方便进出或者是有空间可以躲藏的地方。那像好味小姐她女儿就是雷梦啊，在床头如果抓到就是猫咪本丸的话，他们就会把本丸这样抓来，就是疯狂亲亲或者是疯狂的 磨蹭他之类的，然后本丸就会想要赶快脱离这个小孩，所以就会下一秒就马上消失嘛。那通常呢他不是只是跳开，他还会就是从附近啊，譬如说床头柜或哪里，就会有一些逃脱的洞口，然后让他可以迅速离开，然后跟就是小孩拉出一些距离感这样子。
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些才是以动物为出发点来规划，就是你的床头旁边有个小洞，当你猫咪想要脱离你的强烈的爱意跟束缚的时候，它可以直接跑掉。但是你刚刚提到那个黄金猎犬的那个小屋子啊，我觉得你可以认真再看一下，我觉得那个是人类喜欢的样式，因为它里面有灯光，你觉得灯光够 Who care， 然后装饰墙、微型电脑，然后还有 Play Dog 的小杂志 Who care。 然后你记得我们之前其实有一集有介绍过黄金猎犬的特性，他们喜欢的其实是水，他们喜欢玩水，他们喜欢玩球，他们喜欢吃，好歹你也在他的那个小屋的桌上放个零食吧，
感觉要大冰箱还是什么之类的，满满的餐桌美食才是比较符合黄金猎犬的特性。
对啊，这才是调整。所以我自己也讲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我当初在 IKEA 当中，就是也帮我家狗买一个小单人沙发，它是人的，但是我就想说，哇塞，我觉得狗狗上沙发它可以自己做一个沙发一定很酷耶，结果买回来了装好了，就请他上了单人小沙发，然后他就一脸就是我做错什么事了，为什么我要在这里，他怕得发抖耶，因为他一般他平常不能上我们的沙发啦，所以他其实会上那个沙发。然后我还要 diss 一下 IKEA 这个沙发，它这个沙发会有静电耶，所以我家的狗每次都会被电到，它除了觉得很怪之外，然后还会被电到，所以我家的狗超讨厌上沙发的、
所以它觉得那沙发根本不是给它享受，而是给它处罚用的。
对，它不是享受，它后面这沙发就丢掉了、单的小沙发丢掉。
感觉那个 IKEA 在我们频道出现的频率蛮高的、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写个 mail 给 IKEA， 然后问他说你有没有考虑在我们节目做个自录啊。
对啊，我们很便宜的。
好，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国外啊会增加给一些宠物的室内设施哦，有包含譬如说像车道、洗衣房，然后会附设那个狗的淋浴或浴缸，然后让就是玩回来脏脏的狗狗在进家门前可以好好洗干净。然后还有一种是那个宠物晶片感应的电子宠物门，这个就是会避免就是譬如说那个宠物门是只有你家的狗狗可以或者是猫猫可以进来的，然后避免就是邻居的宠物也跑来自己家里玩这样子。那还有一种是家居装饰成一体的狗屋或床，那有时候可能譬如说跟你人类的家具做融合这样子，像刚刚那个雅琳有提到一些就是譬如说柜体，然后猫猫也可以在上面跑来跑去，这个也算哦。还有譬如说像喂食区呢，就可以做一些内置的水龙头，然后可以让你自己也比较轻松的帮你的宠物的水碗加水。有一些像好味小姐他们家也有一个就是小平台吧，就是有点像是可以让猫咪在那边晒太阳啊，然后看小鸟的那种，然后就是可以专属那个太阳的享受的区域。那这个也可以就是在你做居家装潢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列入考虑。那以上就是一个小小的分享给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那如果大家有任何想知道跟宠物相关的议题，就欢迎留言给我们。那如果是在 Apple Podcast 的，就请帮我们划五颗星留言给我们鼓励，你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就是你身边的朋友，然后好好帮我们推广出去啊。我们都尽可能的把资料就是整理然后给大家，有时候集数长有时候集数短，你就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来收听这样子。那如果你有任何想知道的问题呢，你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粉丝专页，那我们就会把这些问题整理起来，然后到时候会做一集一起回复给大家。那我们就期待下周见咯，拜拜。
我们家的狗猫跟乌龟都很爱晒太阳，我们家有阳光区，拜拜
拜拜。